国际麻醉品管制局3月2日发表了2016年年度报告。今年的报告关注女性在解决毒品问题中的状况和所面临的一些特殊情况。报告呼吁在实行药物政策和方案时对性别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为对药物依赖的妇女提供更加完善的保健服务，为预防和治疗妇女吸毒提供更多资金。报告谴责对涉嫌从事非法涉毒活动的人实行法外打击，呼吁各国对涉毒犯罪取消死刑，鼓励各国考虑对涉毒轻罪实行替代监禁的其他措施，并重申大麻用于非医疗用途的合法化不符合国际法律义务。请听李毛奇的报道。
统计显示，妇女和女童占全世界药物使用者的三分之一，高收入国家妇女使用药物的比例更高。但是接受治疗的人仅有五分之一是妇女，一些严重的制度、结构、社会、文化和个人障碍妨碍着妇女获得吸毒治疗的能力。与男性相比，妇女被开具麻醉药品和抗焦虑药物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滥用此类药品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例如，德国和塞尔维亚报告说，妇女因过量使用处方药致死的人数多于男性。另外，英国等国妇女过量使用所有药物的增幅比例都大于男性。国际麻醉品管理局委员、中南大学湘雅二院精神卫生研究所教授郝伟博士在接受联合国新闻的采访时表示，国际麻管局将妇女问题作为今年年度报告讨论的一个重点，显示出这一问题在现实中越来越突出，急需得到人们的关注。
男性和女性在这个成瘾方面，比如说吸毒、喝酒、抽烟方面，和两个方面是不一样的。一般的来讲，男性这方面的这个患病率要比女性要高的很多，不管是抽烟率还是酗酒率还是吸毒率也高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女性在某些精神障碍上面，比如说抑郁症、焦虑症，要比男性高很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女性处方用药成瘾的药物、处方成瘾的药物滥用药品，比如说这个安眠药要比男性高得多。女性一旦这个成瘾，那她的发展要比男性快得多。比如说男性从这个开始饮酒到饮酒成瘾大概需要15年，而女性从开始饮酒到成瘾可能平均时间大概7-8年，所以要快得多。第二就是一旦成瘾，女性成瘾那比男性的成瘾性要强一些，这个治疗的困难性也大一些。然后第三点，这个女性成瘾者这个同时患有其他精神障碍的率也会高一些。所以从我们这个医疗的处理来看呢，女性的这个成瘾的治疗更会困难。另外，这个女性一旦被强制戒毒，一旦被收进监狱里边，那么她对家庭的影响要比男性要大得多。为什么呢？女性她在操持家务方面、照顾儿童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旦女性进去了，那她家庭可能就非常的麻烦了，这个儿子、小孩得不到照顾，所以对家庭、对社会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所发表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女性囚犯和性工作者的吸毒风险尤其严重，因涉毒犯罪而被逮捕的妇女人数大幅增加，而一旦入狱，女犯吸毒现象多于男犯，而且性工作与吸毒之间有密切关联。一些妇女为了支撑依赖药物的生活方式转而从事性工作，而性工作者为了应付工作需要和性质就可能吸毒。报告发现，吸毒妇女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和精神健康失常发病率较高，尤其对女性囚犯而言，与社区、家园和家庭相隔离具有重大的有害影响，加剧了抑郁和焦虑病症的风险。报告还强调了特别针对囚犯妇女、艾滋病毒携带者、艾滋病毒患者和性工作者的预防方案的重要性。麻管局呼吁各成员国收集和共享数据，更好地了解受吸毒影响妇女的特定需要，改进预防、治疗和康复。 马管局的报告指出，三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基础是均衡方法、相称性原则和尊重人权，但很多国家处理涉毒犯罪，包括为个人使用而持有毒品的政策，主要依靠的是惩罚性刑事司法对策，包括起诉和监禁。治疗康复和社会融合这类替代性措施仍然利用不足。马管局强调，药物管制条约并未规定对使用药物或犯有轻微涉毒罪行的人实行监禁。马管局鼓励存在轻微涉毒犯罪高逮捕率和监禁率的各国实行非惩罚性对策，而不是允许为非医疗用途使用大麻，后者可能引起反效果，而且不符合药物管制条约。马管局欢迎很多国家承认药物使用和依赖是一种公共健康关注问题，需要采取以健康为中心的对策。虽然对涉毒犯罪实行何种制裁由各国自己决定，但马管局仍然鼓励尚保留极刑的各国考虑取消对涉毒犯罪的死刑。马管局以最强烈的措辞重申，明确无误和毫不含糊的谴责对涉嫌从事非法涉毒活动的人实行法外打击。这种打击显然违反三项国际药物管制公约，其中要求对涉毒犯罪采取刑事司法对策，反对任何性质的法外制裁。郝伟博士表示，实行法外打击将对实施明智的药物管制政策带来危害。
马管局特别希望能够采用一些其他的一些措施来替代惩罚，来替代禁罪。所谓的替代的方法就应该包括什么治疗啊、康复啊、回归社会啊、社会服务啊，这是替代惩罚和定罪的所推荐的一些方法。不经审判就把这些吸毒的人把一些毒品的这个贩毒者给执行了，这显然对禁毒是不好的。这个这种法外这个打击，这个法外执行，实际上对人权的违背也是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这个马管局特别声明，这个我们要打击这个毒品犯罪，但是我们不能进行法外执行。涉毒方面的这个法外执行是违反了这些人权的宣言的和这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这个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马管局同已经允许或正在考虑大麻的非医疗使用和为大麻产品非医疗使用建立市场的各国保持着对话。马管局重申，这类措施不符合1961年单一公约规定的法律义务。虽然各项公约规定了一定的执行灵活性，但马管局表示，灵活性总有限度，不能扩展到把药物用于非医疗用途加以规范化的地步。缔约各国必须规定如何应对有些国家背离条约，允许为非医疗用途使用药物并将此规范化的动态。马管局指出，在一些国家实施的用药史要想符合各项公约，就必须以有效减少吸毒的恶果为目标，走向治疗和康复，不能纵容和鼓励吸毒贩毒。郝伟博士表示，药物管制政策的实施必须要做到平衡。
传统的观点认为，要把毒品问题给解决了，一定要严格的进行打击，这就是所谓的毒品战争啊、人民战争啊，诸如此类的口号都提出来了。美国的这个毒品战争已经从70年代开始打，一直打到现在，实际上起到一些作用，但是也没有像他所宣称那样把毒品问题给控制了、给解决了，它远远不够。那么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很多专家也好，或者是政治人物也好，这个要强调我们要反思这个问题，说毒品战争无效，这个应该把它放开，给合法化。实际上，如果你要真是合法了的话，把所有的毒品都合法了的话，你可以预测这个问题也是会更加严重。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有两个合法的这个成瘾物质，一个是酒精，一个是这个烟草。那我们把这个酒精、烟草给合法了，那它产生的危害也 也是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极端的这个观点呀，都可能都不是一种好的办法，所以我们强调的是一种均衡的。那么现在世界上有个潮流，就是所谓的 harm reduction。 harm reduction 呢，有的我们是接受的，比如说美沙酮的维持治疗，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针剂的交换，但是马管局呢对这些事情还是有一点保留，怕这个由于提供清洁针剂的同时鼓励了一些吸毒。那么对还有一些措施，马管局基本上是保定的态度，比如说开放这个毒品的注册史，实际上是违反了这个公约的。马管局觉得 harm reduction 减少危害可以作为减少需求一部分。
马管局的报告指出，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阿品剂非法生产和贩运仍然是该区域引起关切的一大问题。罂粟的非法种植在该区域内继续增多，非法种植的总面积没有减少的迹象，甲基苯丙胺的制造、贩运和滥用进一步加剧。该区域内来源国的数目不断增多，贩运路线更加多样，连通性不断加强，这继续对减少供应和需求的努力形成挑战，凸显了有效开展边境协作的必要性。滥用甲基苯丙胺的问题日趋严重，大多数国家仍然没有适当的治疗措施。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市场继续扩张，该区域最近出现了新型精神活性物质与苯丙胺类兴奋剂相互交织的态势，这对保健提供者和药物管制主管部门都构成了严峻挑战，加剧了该区域的重大公共健康关切。郝伟博士表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区域国家正在谋求采取集体行动，加强合作，致力于采取全面和平衡的药物管制办法，支持国际药物管制公约。
海洛因的使用者的人数在逐年的下降，使用苯丙胺这一类的药物的合成毒品患者呢，在逐年的增加。那么这两类毒品它的这个药理作用发生的这种效果产生的这种危害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这个合成毒品，它可能在使用之后或者使用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明显的这个幻觉呀、妄想啊、攻击的行为呀，这样一些事情，这个是在海洛因方面是很少发生的。那么因此要治理这个合成毒品成瘾，那么因此这个医疗的手段，特别是精神科的参与，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这个理念上面来看呢，这个不管是医务工作者还是警察，大部分都接受了这个吸毒是一种慢性、复发性、复杂性的脑部疾病，尽管它是违法。那么既然它是一个脑部疾病，那从理念上这个医疗的措施、社会心理的康复是非常重要的。一旦吸毒，那个因为被这个认为是一种违法的行为，那么一定会产生歧视与偏见。一是这些吸毒的人想回到社会又回到原来，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社会不容纳他，比如说找工作的这种，回到家不要他，回到社区没有地位。那么像这种问题，我们的政府也在逐渐认识到，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新的一些应对方式，能够帮助这些病人回到社会。
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